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4章的第6节，有恐惧中解脱。第7段呢，他说：因此，你究竟想要看见他的身体，还是他的神圣性？你选择了什么，就会看见什么。哦，这大概是奇迹课重复最多次的一句话：你选择看见什么，你就会看见什么。那么他说，在你决心选择实相以前，你会在层出不穷的事件以及绵延不尽的时间幻象中东挑西选。也就是我们以前所知道的所谓选择或抉择呢，其实都是在幻象中去做选择。好，那是要选择橘子还是选择苹果？是要跟这个人结婚还是跟那个人结婚？是要工作还是不要工作？或者要选什么工作？这个都是在幻象之中。但是奇迹课程呢，他说你还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，就是实相。在幻象跟实相之间重新选择实相。那这个呢，我推荐你去读的是正文31章的第4节。这节已经我重新翻译了，很早以前就重翻了，因为这节太重要了。他就是在讲我刚才讲的这个观念，讲得很清楚。好，那下面的第8段呢，他说你的弟兄的神圣性是一种圣事，也是对你的祝圣。那这个圣事是什么呢？它是英文的 sacrament。 好，那么 sacrament 呢，其实你去看一下，就是翻译的话是翻成圣餐啊，这 天主教的一个仪式叫做圣餐礼啊。那么在圣餐的过程中呢，其实就是透过一些仪式，包括喝酒吃面包，然后让你可以感受到你跟耶稣结合在一起。所以他其实是在这边应该是在象征的合一啊。好，就是说你能够看到你弟兄的神圣性，你就能够看到你自己里边的那个神圣性。那么他说他所犯的错误撤销不了上主对他的祝福，认出弟兄的真相，那么你也会蒙受统一祝福。好，因为 你跟你的弟兄自始至终其实都不是两个人，也不是两个心灵。那么他说他的错误仍可能耽误救恩大业，所以上主要你为他撤销那些错误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把弟兄的错误当真的时候，认定他是一种罪的时候，那么你也就同时也会给自己定罪。当然不论是你的弟兄或者是你，都无法真的得到救恩。那么第6句呢，他写得很清楚很直白，他说弟兄是你的一面镜子，你会在他身上看到你对你们两人的评判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评判这个定罪不可能是只露在某一个人的身上，会定罪别人也会定罪自己。那这边非常重要，我把它称作叫镜子理论，就是你在弟兄身上看到什么，其实你里面也有那个东西。就像小孩子常说的，说别人就是说到自己。好，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真的是老大不愿意承认的，我怎么可能跟他一样。那并不是说你会跟他做出一样的行为，虽然说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没错，或者说你一定会跟他有一样的想法，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定罪他的时候，你也会定罪你自己。在这个层面上面，当你认定他有小我的时候，你也是在认定你自己也有小我。那在这些个层面上面是一致的。好，那下面第9段呢，他说一旦认出他的真相，你的得救就为期不远了，其他的选择只会让你漫无目的的独自流浪，不知所踪，然后最后是一事无成。那当然这个其他的选择呢，就是指那些幻象层次的选择啦。选择的幻象的话，那不管你的这一生就外表看起来是飞黄腾达或者是穷愁潦倒，总是会有一个空虚感，总是会有一个不满足，总是会有一些个遗憾。好，那下面的第10段的中间，他说试想上主对你怀有多大的爱，才会把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托给你。这个上主生命的一部分指的就是你的弟兄。所以他说他请你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，那以便怎么样呢？你自己才能够得享幸福。好，那他说不要再怀疑了，你的特殊性迟早会在上主旨意前销声匿迹的。好，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一视同仁的爱着自己生命的每一部分。也就是说 上主的旨意是一体性，它是一体之爱，它没有特殊之爱，它也不会造出特殊性或特殊之爱。OK， 所以特殊之爱迟早会消失，特殊性迟早会消失掉。看起来很真实，但其实是一个幻象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一段呢，他说特殊性是你赋予自己的任务，它只代表了你这个个体，它是一个自我塑造的东西，而且自给自足，不求于人。它就是要把你变成是一个个体。好，那这个所谓个体的 individual 就是跟别人有所不同，但是这完全是你赋予给你自己的。那么他说你在他的眼中也是自成一体的小宇宙，具足一切能力，而且你关闭了每一个入口来防止外敌入侵，然后封起了每一扇窗户来拒绝光明进入。应该读起来很有感觉哈。好，那其实当我们在试图去阻挡敌人去防卫的时候，这个体就俨然出现了，这个特殊性就俨然出现了。那么他说你常常会感到四面受敌，义愤填膺等等，那么你会为自己的特殊性奋战到底，而且还会自诩虽千万人吾往矣。这个地方其实以翻译来说是翻得太过了，那当然因为他原文跟儒家东西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他不会讲出一句孔孟的话出来。那么其实他这句话他英文的原文特别的直白简单，就是不断努力的意思，就是不管外境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会不断的努力，然后不断的奋战，然后不断的抗战，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总在朝你压过来，然后总在攻击你，然后你总会觉得很受害。那原因很简单嘛，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去争夺那个物以稀为贵的特殊性。那在争夺的过程中，你会碾压到别人，别人也会碾压到你，所以一定就是一个战场啦，这个世界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二段呢，他说今天我要求你，我只要你放松下来，然后转向另外一个目标，你只需要投入一点精力，一点时间，还有上主的大能会支持你，一定能够水到渠成。但是在两种可能之间，你反而感到我这个目标困难重重，选择一体性无条件的爱跟选择特殊性特殊之爱，你反而觉得选择一体性是非常困难的。虽然说其实你付出时间精力努力只需要一点点，然后上主就会过来帮忙你，那你反而觉得上主的目标是比较难的，这很奇怪。那或许是因为我们跟小我待在一起太久了，我们才觉得跟小我在一起好像是比较容易的。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，就是其实我们跟小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去追寻小我的目标的时候，这个目标是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达成的。因为小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在特殊性里面得到圆满。好，那但是实际上特殊性是绝对不可能带给你圆满的。你有这个特殊性之后，你还会想要更多特殊性，你会觉得你总需要更多特殊性才有办法圆满。就说这其实是一个，就是老鼠在笼子里面跑那个轮子，那它绝对没有办法到达一个真正的终点，是不管不仅是困难重重，而且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 不可能的目标，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成。那哪一个比较难呢？那下面最后一句，他说其实献身于上主制定的真理无需任何牺牲，也不耗费任何力气，天堂的大能还会提供给你一切所需，保证你的成功。其实没有真的牺牲什么，因为放下的不过就是一场梦，一场幻想而已。好，那最后面呢，最后一段的最后面他说基督之内没有冲突，这才是你平安的真实源头，因为它是一体性，那么一体性里面是不会有对立跟冲突的。那么他说他为了这个目的必会提供给你一切所需，让你轻松的完成并且安息于其中。所以你真的愿意回归天堂的时候， 一切所有的助缘全部都会汇聚到你这个地方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24章的第六节，已经快要接近这一章的尾声了，所以它慢慢的在往圣灵的思想体系在推进。好，那么这一整章呢都非常的重要，那么我非常推荐，应该强力的建议你，强力的建议呢应该是在往后的学习过程中时不时的都要回来读一读。那这章讲到的是小我的最核心。